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3:5-6，所罗门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让我们存谦卑的心，仰望主的指示。主知道怎样得胜，我们要仰望他，尤其在关键时刻，更要把心归给主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从容不迫。我们思想从容不迫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20:18-21:5。箴言20:18-21:5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。
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天上地下谁能像你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？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哦，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。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天上地下谁能像你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？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是我唯一爱慕的主。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。
第二十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一章五节，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。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变为漆黑的黑暗。起初素得的产业，终究却不为福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人冒失说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就是自陷网罗。智慧的王播散恶人，用路毒滚压他们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。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恶人发达，眼高心傲，这乃是罪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章的第五节。我们把焦点就放在箴言二十章十八节。经文说道：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。箴言二十章十八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二十章十八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。箴言二十章十八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从容不迫。有一群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参加一间大公司的甄试，经过层层筛选，有20个人正面临最后的考验。只要通过这项测验，他们就可以在这间公司任职。考试时间只有10分钟，但试题却有30题，时间完全不够用。大部分的人一拿到试卷就立刻作答，全然不顾监考官的忠告：请大家先将试题浏览一遍再答题。10分钟之后，试卷都收了回来，总经理亲自阅卷，只有5份试卷答了最后2题，其他人作答题数不等，最多的回答了12题。该公司后来录用了那5个只回答2题的人，原来秘密在第28题。他的题目是：前面各题不必回答， 只要做好最后两题即可。从容不迫不代表缓慢，反而是周全。急迫仓促之际，更需要以沉稳的心、冷静的脑、全面而宏观的应对。
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从容不迫这个题目。成熟基督徒的明显标记就是他在神面前从容不迫。在神面前从容不迫，就是神跟我们之间没有围墙，信赖与爱心已经取代了恐惧跟怯懦，喜欢跟接受也取代了敬畏和惊惧。能进到这种亲密关系不是等闲之辈，因为唯有通过神精挑细选的人才能进入这种荣耀。主耶稣顺服天父，毫无惧怕，遇到事情从容不迫，他的行动井然有序，他的配搭分毫不差，不犹豫也无忧虑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与父神。当差役来了克西马尼园捉拿耶稣的时候，他让门徒先走，对那些差役说，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。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主耶稣牺牲舍己保全门徒。彼得一看光景不好，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然后说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耶稣阻止彼得的冲动，行了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神迹，伸手摸马勒古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，耶稣说过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他像寄生被绳索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，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甘心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也当效法主，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目的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会遇到压力，但在主里我们有莫大的平安，这平安也足以帮助我们从容面对迎面而来的大大小小艰难挑战。在主耶稣身上，我们看不到惊慌失措，也看不到匆忙，他总是无比从容地做成一切。当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他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主不但自己寻找安静之处与父神交谈，也注意到门徒过于忙碌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吃饭。他告诉门徒，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主不是被动承受环境，被环境所支配，他乃是把灵里的安静带进环境里。今天我们若是能效法主，当我们把生活中的纷扰抛诸脑后，重新定睛在神身上，肩上的担子自然就轻省多了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能，我们有信心，要恒心忍耐，每天从容安静地与他在灵里交通。每天我们希望工作有效率，行动能积极，服事有果效。这一切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恩典的延伸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主说，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我们只是葡萄树上的枝子，是主借着我们成就这事。我们的心只管平稳安静，把自己交托给主。安静让我们谦卑下来，安静使我们的心在主里面得着满足，安静使我们从心得力，使我们挪去自己的工作，让神展现他的大能。其结果就是生活有见证，工作有果效。愿主用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，使我们享受他、爱他、侍奉他。以利亚在加密山的时候多么从容镇静，那些巴利先知混乱成一团，以利亚却镇静地以悟性和信心求神应允他的祷告，从天降下火来，神就把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众民看见了，知道这降火显应的耶和华是真神，就伏在地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事实就是神一直跟我们同在，忧虑和恐惧都是因我们跟他失去联系。当以利亚跟神之间一失去联系，他的侍奉就走样了，因为离开了安全的中心，没有以神为中心，所以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要始终以神为中心，在危难中显出因信而有的镇静，这能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。在任何处境下，我们的选择就是敬畏神，不是惧怕人。有主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前面行，不要惧怕，也无需惊惶。我们的灵在神面前安静，就能从容面对试炼。主耶稣任何时刻都是从容不迫，胸有成竹，有计划，有效率的行事。在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还把裹头巾卷好，另外放在一处。你说：“哎呀，我读经的时候都没读到这些细节。”唐崇荣牧师在他的讲道里分享过一位加拿大海军将领的经历。他说，有一次这位将领坐一架飞机离开航空母舰，到陆地上去处理一件很重要又很紧急的事。他对下属说：“赶快准备好飞机，几个钟头内我就要到某处去。”下属说：“不行，这架唯一能飞的飞机需要把机械拆下来整修好了以后再装回去，我们需要三四个钟头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我等你们，我先做别的事。”以后他们就在那儿修理，拆卸整修到差不多全都好了，在安装的时候一不小心一颗螺丝钉掉进气缸里边，怎么办呢？全部都已经装好了，就是一颗螺丝钉掉了进去。他们来报告说：“将军，我们还需要几个钟头。”将军问：“为什么？怎么这么久还没修好？”他们说：“已经修好了，但不小心有一颗螺丝钉掉进气缸里。”将军没有动怒，没有发脾气，他向来对部下很好，他就说：“好，我再等。”等他们完全装好回报可以起飞了，他才坐上飞机。这位将领后来说：“如果平常对他们很凶，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就隐瞒，就把他上锁，然后说好了，结果到时候飞机一起飞，我可能就坠机而亡。还好我平常对他们很客气很友善，他们肯跟我讲实话。”这是这位将领跟唐牧师分享领袖学的时候提到一段对话内容。还好他从容不迫。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不会着急，他晓得要耐心等候神，知道胜败不在乎自己，乃在乎神。这种对神的全然信靠让他能活跃在各个领域。相反的，一个不依靠神的人常常因为骄傲心中焦虑，在匆忙中度日。处事从容则有余味， 为人从容，则有余年。做人很有味道，因为从容。如果充满压力、急躁、恼怒，就人经常不客气。从容是一种灵性的品质，从容不迫不代表缓慢，反而是周全。急迫仓促之际，更需要以沉稳的心、冷静的脑、全面而宏观的应对。今天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速度决定一切的时代，在很多事情我们都被催促着快一点快一点，然而在属灵的国度里，主却要我们安静信靠。灵修短文里的那群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十分钟30道题，明显无法做完，谁都以为快就能赢，结果只有5个人静下心来先看清楚那份考卷的题目，反而成为真正得胜的人。在忙乱的生活节奏里，从容不是迟钝，是智慧。花点时间把问题看清楚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常是透过安静、透过等候、透过祷告来显明和成全的。司布真说，神在晨曦中遇见亚伯拉罕，天将晚在日落的田野和以撒说话。所罗门提醒世人，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。得胜的关键不在速度，在于信靠。从容是知道征战中谁在掌权。不要太急于回应世界，却没有停下来问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。你看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一点食物，没有去问神，就跟他们立约了，结果发现上当了，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来不及了，只能为自己的不警醒懊悔。16世纪有句谚语，匆忙的结婚，慢慢的后悔。芬兰有句俗语，神并没有创造匆忙与急切，匆忙急切不是神创造的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属灵的从容是一种对神的敬畏，结合了智慧跟谦卑，把神排除在外，看重目的，太急于看到果效，一直赶一直赶，反而坏事。中国话说，欲速则不达。主不要我们匆匆忙忙的过生活，心里只有目的地，他要我们跟他一同享受人生旅程，要我们牢记在这条新的生命路上，他一直跟我们同在，一直跟我们同行。他要我们每天跟他有更深的相交，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。今天你是否认真的看待灵修？有没有好好祷告？还是应付而已？谨记，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被多费气力，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诗篇32篇8节，主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主要对你说话，你要安静，要等候。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。从前有个猿，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身上有个很难看的缺口，他缺了一角，这个残缺叫他觉得非常痛苦。于是他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把失去的那部分找回来。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失落的碎片，但因为身体残缺，滚动速度很慢，行动再不能像以前那么灵活顺畅，但也因此对周边环境事物有许多意外的发现跟体验。这些事物跟体验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过去由于滚动速度很快，快得让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唯一的主人。刚发现身体残缺的时候，也以为自己是世界里唯一有残缺的猿，从来不晓得这个世界还有不少跟他一样，也是每天四处寻找恢复圆满的 同类。因为沿路可以看见各种形形色色的碎片，可惜没有一片适合自己。因为滚动速度放慢了，所以一路可以欣赏野花，可以陪伴毛毛虫，享受温暖的阳光，一边聊天。这些体验对他来说是很新鲜的。总之，他发现残缺以后，整个世界温暖了许多。有一天，这残缺的圆终于找到了他失落的碎片，他当然很开心，所以立刻把碎片拼上，这样又恢复了圆满，滚动速度因此恢复了从前的灵活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完整的圆并不开心，因为滚动速度太快了，快到让他又像从前那样看不见美丽的野花，听不见毛毛虫的心事，甚至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，当然也无法跟同类分享心中的喜怒哀乐，因为世界实在太圆满了，让他每天过得很匆忙。总之，恢复圆满以后，他发现世界变得好冷清，好寂寞，所以他又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把补上的碎片丢回路旁，然后慢慢滚动，滚向他所怀念的那个曾经让他感到温暖的世界。求主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回到与他同在的世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新兴社会讲求效率，讲求速度，什么都要快，我们经常让自己处在极大的压力底下，过于忙碌会削弱我们的判断力，使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事情，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波阿斯如果来去匆忙，可能就无法注意在田野里失去麦穗的路德。求主教导我们能从容等候，不仓促行动，不依靠自己，而学会在你面前安静。愿你吸引我们比从前更多亲近你，仰望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1集。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